这个心马上就把很好的悼念就哇哇一下掉下来。这是八关斋戒，是这样，要受就一次全受啊，不能分受。像五戒呢可以分受啊，受二戒以下啊，五戒杀盗淫妄酒五条戒，二戒以下称为少分优婆塞，五戒以下呢啊，四戒呢是多分，这里这个分呢也可以称为知啊。那要是的五戒全受啊，称为满分，哦，是这样。发真钞里面也是主要是在讲这个。好，哦，这个他所以他这边讲知即是分也，所以这个受持五戒啊，受持八关斋戒有这样大的功德利益。如果说这样普劝呢，在家居士来受持八关斋戒啊，然后这个受戒的这个戒师啊发好心的话，双方都得利益。倘若是不发好心，那反致遭罪啊，这果报不可思议，了解吗？当然现在大家很多地方在打八关斋齁，但是能不能严格执行，这又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你要这个要有戒师来帮你跟你讲戒，连受戒的戒师呢他也要切实做到。那如果戒师没做到，那戒指也不清净，那你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是无效的，也不能说把它拿来当做个法会。哦，受戒的你要戒慎恐惧，要谨慎的护持你所受的戒体啊，戒行啊，是这样。那底下再看，如果今天讲完这一篇的话呢，我们来讲一讲《灵峰中论》里面一些问题哈。我们下星期要讲这个，我先跟大家谈一下，下星期讲解脱法第十一篇。那么我有跟永兴讨论，我觉得这一篇非常最难讲哦，这个讲的不好呢，反正会招致很多的问题产生，我还在跟他商量看怎么讲最好。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先看一看，先读一下哦。那么我讲这一篇，如果我要讲第十一篇呢，我就是不会再多加演述了哦，就完全按着文讲。哇，讲太多了，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。如果说实在要再多讲一点，那就讲这个的《大爱道比丘尼经》里面的女众八十四态，这个跟这上面的文有相关的，那再谈一谈。当然啊，这是第十一篇。不光是女众会这样啊，男众有时候也会这样，这个大家彼此互相的这个都多看看多了解啊。继续回到这第十篇啊，这个以下呢，口常诵药方，心病不肯治，恶业负障故，邪命求于之。这个口常诵药方指的是呢，我们说有分药方、药引啊，还有这个药的本身。如果说你只是常常这个只是读经、背经、学经论，但是呢不是化为己用、改变思想，虽然 学习很多，又能说又能写，又会讲，又能够出很多书，写很多论文。但是你的行为实践上完全不是如你所说这样，那这个叫做心病不肯治。并不是说我会讲大智度论，我能讲大智度论，然后我有很多的听众，那我就是这个专家，但是心里面还是丑恶不堪呢。常常想着怎么样算计别人呢，挖苦别人呢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这个样会恶业负障故，你这样的话呢，就是邪命。那求愚知，这愚知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其余的支物支柱啊，内支那外支，简单来说就支具，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现在还有更多了，还有钱呐、什么名啊、名闻利养，通通来，这样就是邪命。身见执着我，不觉即分离；意不观五音，气息若悬丝。你的身见很重啊，执着于我，然后这个常常为了身体的这个享受享乐，非常执着，不觉即分离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完全不晓得啊，你的这个寿命啊，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减损当中，这叫不觉即分离。那么意不观五音啊，五音指的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部分，它也是在一天一天减损当中啊，这总有一天你会气息若悬丝啊。所以这两句话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。人前初恋色，摒黜于虚名，唯惧人怪笑，不畏天正直。在讲这个道宣律祖这几句话讲的实在是太好了。人前人模人样，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然后威仪万千。啊，俨然大律师、大法师。人后啊，病处呢，犯的罪过比须弥山还大。哦，人前初恋色，摒黜于须弥。只怕别人知道，但是完全不怕天知道。这就是很奇怪了。哦，怕被法律查到，哦，贪污。哦，然后怕做坏事被查到，种种的，就怕人被查到。但是你内心的良知啊，你完全不顾，泯灭良知，这叫不畏天正之啊。底下。欲醉狂情发，行坐染心思，缠绵破众戒，命中堕阿鼻。这个欲醉狂情发指的是你这个烦恼啊，欲心升起的时候啊，这就人就好像迷迷糊糊一样，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顺着这个烦恼习气去做了很多的恶事。那这个迷迷糊糊、身心不知道东南西北情况，就好像喝醉酒一般。大家有没有见过喝醉酒的人？讲的酒言酒语，身上迎面扑来就是很多酒气。有见过喝醉酒的人，请举手。那其他人呢？可是狂情发指是这样。那就算你这个没有。这个烦恼这么炽盛，但是你在做的这个就是行住坐卧的时候，你的心思啊，全部都是染污的，所以叫行坐染心思。 所以以上这两句啊来说，你要是平常没有擅自检点啊，这个小地方注意啊，那这个越来这个小地方小罪过小罪犯的越积越多，越做越多，这叫缠绵缠绕之意啊，堆积之意，那越积越多就会惹得会最后会让你直破众戒。我们说一个人为什么，我们讲一点世俗例子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辍生，其实追究起原因来，绝大部分呢、就是家庭不完整，他内心何尝不想说要一个完整的、温暖温馨的家庭啊，能够教育他哦，然后父亲对他很慈悲啊，大家父慈子孝，然后大家都很和乐。我想不会有人说，这个我不想这样子吧？啊，除非是说你发出离心说我要出家，三界如苦苦活哉。那一般人都是想，希望能够有个温馨美满的家庭，大家穷一点都不要紧。但是家庭破碎啊，单亲家庭啊，没有就子女没有受到好好的教育照顾，他内心充满着愤恨、不平、怨恨。就这样种种的刺激，然后他就是这个毒素啊，在心里面累积的越来越深，说最后直接就会爆发出来。这所以这叫缠绵之意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缠绵的意思就是这样。那么，以我们出家人，不要讲出家人，要讲修道人。我们现在修行的人来说，平常的小地方不注意啊，我们学《瑜伽师地论》有讲什么？有一件事叫什么？小地方要是不注意什么，这就会衍生成大的罪过。哎，永心不在啊。所以说，如果那些小地方那累积多了，你也不注意啊，你就会犯重的戒，不只是重戒，还会破戒，或者说犯了国法。我们知道这个聚贪呐，是由大贪而来，大贪是由中贪而来，中贪是由小贪而来，贪心呐。小贪是由唯贪而来，维系的贪。你之后会，最后会变成巨贪呐。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你是这样由一点一滴的这样扩展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小地方不注意，在这一篇就是讲啊，你小地方不注意啊，这个以后啊。罪过不可容恕啊，命中堕阿鼻，它能够最后衍生啊，缠绕啊，会这些累积的罪业会直破众戒啊，果报呢？地狱经一劫，劫尽更复矣，此苦堪难堪忍啊，病畜最甚之。小地方啊，要非常注意。好，我们快讲完了，底下继续。为造狂业故，诸佛发大悲，犯欲须臾乐，受苦无量时。啊，底下这个犯欲须臾乐啊，受苦无量时，一时的快乐，但是受苦无量。好，这个新闻有一个报道说，有一个常常累犯的性侵害的这个强制性侵害的一位。这个犯罪的行刑人考上了很好的大学，连着2次都考上很好的大学，申请假释出狱，一再的被驳回，社会上对他的不信任，大众的对他不信任。那当初呢， 他只是为了逞他一时之快，就造成终身的失去自由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犯欲须于乐，受苦无量时。我想，这位受刑人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他付出的代价会这样如此巨大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经曰：人重生，即有二种天。这是讲的是有重生神和同生神和同名神啊，昼夜与生俱啊，共人同寿年。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事没人知道，你后面有同生神、同名神，昼夜都是跟你在一起。一念为善恶，了了皆现前。恶多天减算，善强命长延。就你常常都是起善念、善心啊，行的是善行啊。那么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啊。你作恶做得多，你的这个命。这个寿命就会减损，行善行得多呢，这里讲的是寿命会延长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你做恶做得多，虽然现在好像是光台面光鲜亮丽，事实上你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障道因缘啊，来障碍你，最后你就会翻了个大跟斗。那么你行善行得多呢，虽然目前出现很多的荆棘障碍，但是呢至少总比你看不见的好。因为你看到这些荆棘障碍，你就觉得要去排除它，这就是在慢慢业在消啊，这业就是在消。但是有更多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啊，它现在有显现出来让你看见。我记得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里面有一件事情，这个小说叫《济公传》。有一个大善人，他过去呢，这里面这是一个小故事。那这个大善人他说：“我过去呢，做很多的恶事，偷金减两，我那个秤呢，里头呢是个空心的秤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他这个空心的秤啊，这个随时随地他可以灌入铁砂，可以偷斤减两。原本只有半斤的东西，他称起来会变成一斤。就他常常这样偷斤减两，做这些恶事。结果有一天他也是做这个事，造成人家重大的亏损。那位跟他做生意的商人受不了亏损，然后自杀。他从此良心受到谴责，他就在佛菩萨像面前下定决心，把这个空心杆秤给砸了，从此不再做这种亏心之事。但是自从他砸了这个空心的秤呢，他家里面就一连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。先是他两个儿子都死掉了，啊，他太太孙生的小孩也夭折了，然后家道中落，然后这一切都是这样子啊，一直往下，人生往下坡。他就心里面很不平衡，就问道济禅师，问他：我以前作恶的时候都光鲜亮丽，但我行善之后从心里面改，怎么反而这么倒霉呢？这个道济禅师就跟他开示，他说：你以为你两个儿子是好的啊，他是要来败你的家产的，让你身败名裂啊。啊，你以为你这个生下来的那个小孩是好的啊，他要让你的家不仅败坏，而且让你什么身陷囹圄啊。你以为你现在的家产是清净得来的净财啊，那都是不清净的，你以前做恶事所得来，现在一一的障碍清除啊。你持续行善家下去，你家道会越来越兴盛。那这样一言开导，他就哇心开一解， 他说：“那我媳妇儿现在又怀孕了，那生下来小孩会如何？”他说：“以后会光耀门楣，所以你继续行善，天道无亏。”他听了就哦，非常高兴。那我们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呢？那我们当出家人也是这样啊。啊，不要以为说你现在红包收得多，庙盖得大，徒弟很多，你有没有是真的在有心为佛教、为众生呐、啊？这个同生神、同名神都在背后审判着你，你的内心有良心呐、啊？啊，这讲的是这样。那、啊、最后呢，这里讲，毗卢遮那佛身界广无边，于一毛孔中容受三大千。性躁原名彻，含生上福田，以众病多过，无缘起慈怜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像这个毗卢遮那佛呢，法身如来啊，他这个身界广大，在他的一个毛孔之中呢，就能现出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威神之力啊，神通广大。但是要是像你这样子，如果说你在这个隐没啊，病处造了这么多恶业啊，恶罪，以为没人看见，又不惭愧，又不忏悔，就算是像法身佛这样子大的神通道力，他也救不了你。好，所以最后这段意思是这样啊。那我们把第十篇给讲完了。那整个净心戒观法呢，讲了三分之一。我们是因为我们讲的比较慢，是因为还有我们发真钞一起讲哦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如果暂时没问题，我们来讲一讲这个，在这个《灵峰宗论》里面呢、啊，还有讲到一些戒律的问题，关于在家居世界。他这里讲，他说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其实都是跟出家界有关系的。那我还是讲南山律在家贝览里面的。南山律在家贝览里面，他有讲一个是说，你进入寺院呐、啊，该怎么做的情形，尤其以女众来说，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要讲第十一篇前面的引导哦。他在行识操里面说，如果你这个女众呢要进入寺院呐、啊，哦，不可以说随便嬉笑，或说按照世俗的这习惯呐、啊，就是坐在男人大腿上，或是在这个男子的身上坐等等这些做这些无意义的事啊，淫秽之事，在寺院不可以，还有不可以说这样。这个恣意的谈笑啊，大声啊，进入寺院要庄严肃穆，要静默。还有这个，也不可以说这个什么非法调戏啊，脂粉涂面，画眉假饰啊，或是这个勾肩搭背啊，或是牵手啊，你进寺院不可以这样子。寺院是这个清净之地啊，那你就是说，你女众进入寺院不可以这个化妆啊，或是等等这些，或是穿的花枝招展啊，妖娆美丽啊，或是穿的这样露出女形啊，等等这些事情均为不可。那么以这个行识操里面讲，他说必须摄心整容啊。随人教令，依次持香，一心供养。就说进到寺院里面，要听寺院执事僧的话，他叫你怎么做，你就得怎么做。哦，你不要把寺院当做这个游览观光胜地哦。寺院的功能呢，是让人清净修行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的信众呢？就是缺少这样的教育。那你寺院 出家人的功能就是要有教化、教育的功能。我跟他说，进到寺院应该如何如何做。在南山律在阿贝栏里面有一个啊，就在别行篇里面的入寺法事啊，那里面有讲啊，进入寺院该怎么做。那么呢，尤其是女众，她这边讲要忏悔自责啊，生女人中常存爱觉，于此妙法修奉无因，不得自专，由他而办亦何苦哉？因生生比吊，若见沙弥，理如大僧。就说这个女众呢，她有比较有这么多的这个习性啊、行为啊，这都需要注意，尤其进入寺院要端庄肃穆，而不是进入寺院高声谈笑，三五成群，然后脂粉涂面、画眉假饰等等这些。这个指的是女众进入寺院的这个情形啊。他另外还有说到女众本身的身业很重，哦，女众的身体呢不如男众强壮威猛，不如男众大力，甚至常有很多不知名的许多疾病，所以在身相这个严禁上面不如男众，所以要常常这样发惭愧心，自责忏悔啊，生女人中爱绝无伦呐，好，这个是指的是这个，如果说你是这个，这根据行事朝，就是尽兴的优婆夷啊，进入寺院应该怎么做？那么寺院的功能是有多方面的，它能够教化啊、教导，又有法会，又最主要呢，是以教育为主。那它不是世间上面一般的正规教育，但是它是人心的道德教育，所以你进入寺院，你应当如此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好像三五成群啊，然后嬉笑怒骂等等这些，或是把它当成观光圣地，带着牵着小孩啊，手里抱着一个，然后手上牵着两个，啊，打给来拜虎咒。哦，拜虎咒，五拜五波比哦，五修胸五波比，是这样讲吗？五修胸五波比，哦，你不能这样子想，或是来拜掉虎咒，咱来假崩，到底来假崩，然后就到斋堂这样，这个大口吃饭，然后这个吃喝毫无威仪。你进入寺院不可以这样，这个可以推演到世俗人啊，哦，这个都是可以这个。那进入寺院吃饭是要有规矩的，哦，讲话最好也不要讲那些浮世华词啊，尤其有男女朋友的要注意啊。那你进入寺院啊，千万不可做些儿女之态啊，做些亲爱的泥腻状，这绝对不行。它是清净的修梵行。这是讲的南山律在阿贝栏。为什么我要前面先讲这个？因为在第十一篇讲到很多女众的，不论身相上的罪过啊，还有这个形态上的罪过啊，甚至心里面的罪过啊，还有跟爱道经有关的女众八十四态的提要啊，皆在第十一篇之中。所以我先讲这个，这里面做个引导，然后大家有一些概念呢，下礼拜再谈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有问题吗？这个在南山瑞扎贝兰哈，尤其讲到这个别行篇入寺法事哈，我认为这个是教化居士很重要的地方。那个你来到寺院啊， 这个地方有寺院的规矩啊，你又必须要能够学习容受，而不是说到了寺院呢、啊，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气、坏习惯做自己，这个跟自己坏习惯相应的事情。那我记得以前我在莲英寺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你们有听过吧？有一个居士打电话，哎，不是居士，他也不是信佛的，有一个游客打电话上来，那为什么你们寺院真的很奇怪了？这个早上呢9点才开门，嗯，这个下午3点半又要把我们赶下山。那平常时候12岁以下孩童不准来山，女众又不准穿得太暴露。这个明明是可以让我们观光嘛，身心放轻松嘛。那还有接电话更是奇怪，老是电话打录机，还有规定时间，早上几点到几点，中午几点到几点，晚上几点到几点，一天接电话才3个小时，你这是什么样臭规矩那么多？结果接电话的法师就说，你学规矩多是不是，那你就不要来好了。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佛门不慈悲啊，是说你要先有这样一个认知，你进到寺院，你要知道寺院的功能是什么。你进到寺院应该端庄肃穆，你进到寺院是要清心寡欲，而不是顺着你的习性然后自意非为，不是这样，这是修行，这是修行。如果说你把寺院当成什么谈情说爱啊，或是什么三五好友聚会的地方，那你就不要来。但讲这个话可能就是觉得这个，你说这个佛门不慈悲啊，这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说这个不慈悲，是说为了要真的是出于大慈悲啊，怕你造太多恶业。好，讲到这里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就提出来。永兴有没有问题？哎，对，永兴，那个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有一个什么见微小罪，什么起大部位是吧？那是在第几卷啊？对，戒律语篇。所以那个有微小罪啊，起大部位，就是可以呼应到我们这个《精进戒观法》第10篇了、啊。就小地方要注意。然后就起大部位就要立刻改过来啊！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就暂且先讲到这里啊。如果待会回向完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再讨论。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就要讲第11篇哦。我在讲第11篇的时候，我想先跟诸位，你们要先有这个心理建设。我是纯粹就是就法上来谈哦，佛法讲的是实际的问题，而不是说要什么男女不平等啊、女权运动啊、这个沙文主义啊等等哦，你不要这样想哦，这个是佛法啊，先有这个观念。